Oh, 主耶稣，今天我们来到的信息，我认为是非常简要的。这个训练越过越深。今天早晨，我们来到这个课程，说到长老的人，长老这个人，我实在觉得这是我们弟兄们极大的需要。我先读一读这里的话。今天早晨的三堂课都是出于这本书，就是长老智慧，应该没有什么是不是出于这三章。一个就是第二章说到长老的人，但在一开头我先读一点，这里说我们需要看见在全宇宙中最重要的一般人就是长老，在宇宙中最重要的一般人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意思就是，若没有召会，神就没办法完成他所要得着的；若没有长老，那长老的琐事就是召会的琐事。这里说，我们若看见这个，我们就会敬拜主，就会伏在他面前，承认说在神的计划中，没有哪一般人比长老更为重要，甚至使徒也没有长老这么重要，因为使徒并没有执行在召会中执行一切，而是长老在召会中执行。若是长老没有执行使徒的嘱咐，那就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成就。神计划的完成，在宇宙中一切能不能达到他所想要的，都在于召会中的长老。这意思不是要高举长老们，而是要强调我们所事的重要。我们若不是成为神的道路，要不就成为神的拦阻。所以现在我们来到第十三课，长老的人。这里在这三堂课里面需要强调的就是长老的人，长老的心，最后就是长老的性格。你们可以看见这三个题目都是彼此相关的，但首先我们要看见的不是方法，而是人。这人就是你的琐事，你的方法是你所做的。所以我们需要看见在教会中做长老不在于你能做什么，而是或是你多么的能干，最主要的乃是你的人位。现在我们一同读第一大点。在长老智慧这事上，我们所注意的不重在治理的方法，乃是重在治理的人。我想陈氏弟兄告诉过我们，有一本很厚的书说到如何聚会。李弟兄在书中说，你越读这本书，你越不知道该怎么聚会。每一个人都想读这个如何做什么的书，但是他也说这本书讲到长老智慧，或者说甚至这一次的训练，你可能想说啊，我们有这个如何做长老的训练，我们终于在这里学习不知道本来不知道该怎么做的，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但其实不是这样，但愿你越听见这些课程，你就越迷糊，你就越来越不清楚到底该怎么做，但是你会被摸着你该是什么。第一重点说，我们都知道做任何的事都需要先有做事的人，其次才是做事的方法。中国人说这个做事的方法在于做事的人，只有人对了，教会才能够管理得好。所以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人，方法是其次的。只有治理的人加上方法才是非常有用。这意思并不是说方法不重要，而是如果人不对，方法没有任何的意义，只会制造难处。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有一个例子，就是在家里面不在于方法，而在于父亲这个人才决定家庭的趋势。如果你读一本书说到该如何做父亲，你坐这坐那儿，这并没有用， 而是在于你的人位才能够抚养你的孩子。同样的，在教会里重要的乃是我们的人才能够影响圣徒，不在于我们做什么，不是我们的方法，而是我们的人位。二，治理教会的事必须要从长老的人身上着手，人若不对，用任何方法治理教会都是危险的。在书里面，李弟兄说，方法只不过是一个手段，一个技术。这个长老越来越有经验，反而变得越来越狡猾，越来越圆滑。他知道该做什么事，知道如何对付人，知道这知道那儿，就反而变得越来越圆滑。但是这不是主所要的。然后这里就说到四个或五个范围，我们到底说我们人需要对是什么意思？也许在下一篇会讲得更详细，但第一就是长老需要有宽大的心。长老需要有一个宽大的心，就好像所罗门一样，他为智慧祈求，神不仅赐给他智慧，也赐给他一个宽大的心，如同海沙。不只是心，而是大的心，所以他的心是宽大的。一个宽大的心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叫做有狭窄的心。有狭窄的心就是你只能够注意跟你有关的事，你没有任何的空间容纳别的圣徒，你很容易被冒犯，这就是因为你的心太狭窄。一个长老需要有宽大的心，所以圣徒能到你面前对你说你什么做的不对，你却不受搅扰，不会被冒犯。就好像摩西一样，人背叛他多少次，但他并没有什么反应，而是到主面前去俯伏在主面前，甚至为那般百姓祷告。这就是一个宽大的人，有一个宽大的心。这乃是首要的事，第一重要的事，最大的需要。一个管理教会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宽大的心。心宽不是方法的问题，乃是人的问题。我在这里想，有的时候我们说有的人是一个很小的人，这意思就是他这个心的打开的程度太小了，他们只注意这些芝麻蒜皮的小事，一些小事也会搅扰你，就表示你的心不够宽大，而是狭窄的。长老的心一窄小了，马上就要发生难处，所有心地窄小的人都不能做长老。那如果你说，但是我的心天生就这样，那怎么办呢？李弟兄说，你就要回家祷告去，就好像所罗门一样，回家向主祷告，主啊，使我的心宽大，扩大我的心。我没有这样的心，我想我们许多人都没有，天生都不是这样的人，但是我们可以到主面前去。今天早晨所讲的所有的点，如果你觉得你这些点都做得好了，那你也许没有听清楚。这每今天早上每一个点都应该让你有这样的感觉，我实在没不够资格，我应该放弃了。但是你不能放弃，就好像一个那个富有的人要忧忧愁愁的离去，但这不是主的意图。我们应该到主面前去说，主啊，帮助我，在我里面做，我不能够忽略这些事。但是我们不能借着自我的努力更努力来达到这些点，我们应该到主面前去。在书里面还讲，你也许试着笼统的做一些事，你觉得你的心太狭窄了，所以你要改变你的方法，有一个更宽大的方法。但是李弟兄说，这不是这里的要点，要点在于你的人需要被改变，你的人需要被扩大。这里的第二个点，第二个例子，就是长老需要是一个读经祷告的人。不是只是读经一次祷告一次，而是一个读经祷告的人。要不然你就会把这个做看作一个方法，就好像教会决定要读经要祷告， 你就读一次，祷告一次。这不是因为教会这样做，然后，但是你却不是一个真正读经祷告的人。你只是祷告，那只是在那里祷告，却不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你需要做一个读经祷告的人。这不该是个做法，而是这个人。如果你因为自己是长老，所以才读经祷告，这个读经祷告就是做长老的方法，这个不行。你要带人读经祷告，你自己就必须是一个读经祷告的人。你做长老是这样，不做长老也是这样。我非常摸着这下一个点，长老需要学习是忠信的、诚实的、做忠诚的人。在下一篇信息我们会讲到心，就是有一个其中一个方面，就是有诚实的心。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一直都在对付与人交涉，我们为了要避免难处，最容易做的事就是不诚实。因为你知道，如果你诚实了，可能会制造问题。所以假设有一个弟兄来到你这里说，弟兄，你可不可以讲一讲我的属灵光景，我与弟兄们的配搭到底做得怎么样。李立兄说了一个例子，有一次有个弟兄来这样对他说，李立兄和另外一个弟兄在一起，然后那个弟兄就称赞这个弟兄，然后等这个弟兄走了之后，这个弟兄转向李立兄说，这个弟兄实在是太糟糕了。李弟兄对这个弟兄说，弟兄，你不是个长老，你是个犹大，因为你在这里欺骗弟兄。那个弟兄说，李弟兄，你不明白，如果我告诉他实话的话，他脾气很大，他会很生气，他可能会打我呢。李弟兄说，即便他要打你，你也需要做个诚实的人，至少什么都不要说。你要不就什么都不说，你若要说就应该要诚实的说。如果你不觉得他没有办法接受，或是你没有主的引导要说这样的话，你就别说，但是不要说虚假的话。这容易实行吗？这实在不容易，实在不容易。我们绝不能在弟兄们跟前说一句不出于忠诚的话。我们不能说的时候可以不说，但总不能说自己不以为然的话。李弟兄说，他每次很多时候弟兄问他，他有的时候就静默，他说有的时候静默所能说的 还比说话更多。甚至许多年之后，弟兄会来到他这里说，李弟兄，你还记得那一次我问你，你什么都没说吗？我现在明白，那个时候你知道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话，你若是说我真实的光景，我没有办法接受。李弟兄，谢谢你。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做忠诚的人，否则这个迟早会逮住你，你没有办法逃脱的。如果你在人的背后说什么话，至终他会有所的报应，他们会听见你真正说的话，这弟兄人对你的信任就消失了。因为他发现你是两面人，你是言不由衷的。这是我在于我们的人，这是我们的人。我们的人若是受了破坏，或是甚至这里说是邪恶的，我们都需要到主那里去。主啊，对付我这个人。下一个点说，长老对弟兄姊妹应该有爱心，应该关心照顾，这个爱心和照顾也必须是他这个人，而不仅仅是一个做法，不是你所做的，但却不是真实的出于你的心。 C 这个小点说，我见这个弟兄生病了，自然就心疼，看见那个弟兄失业了，自然就关心，看见另一个弟兄有缺乏，也自然有痛痒相关的感觉。这就证明我的爱心和照顾是出于我这个人，这个人是自然而然的。 有的时候圣徒可能来到你这里告诉你一些事或有一些需要，你说是的弟兄啊，我知道你失业了，这实在是很困难的，我要为你祷告。而他走了之后你却从来没有为他祷告，对不对呢？你从之后也再也没想到过这件事，什么也不做，也没有去帮忙他，去帮他找一个工作。那你这是真诚的吗？如果你常常这样，圣徒就不会再到你这里来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只不过是说话而已。我要为你祷告，我是感实在觉得很遗憾，我要跟弟兄们交通，但你却从来不跟弟兄们交通。主耶稣啊，主啊，我们这个人，我要继续读，这本书里面李弟兄说的话，李弟兄讲的是更好。他说我需要承认这篇信息不容易学习，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，实在是不容易，我们都有邪恶的性情，我们要诚实实在是不容易，愿我们接受主的怜悯，能够做他子民中间的长老，我们需要做诚实的人。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学习做长老的方法，我们在这里乃是要蒙光照，能够服在主的手下，并且接受他的对付。这不是在于方法的问题，而是在于接受他对付的问题。做长老乃是在于这个我们的人，我们若是注意方法，我们就落到虚假里面。下个点说到长老的客气、礼貌、谦卑、殷勤和日常的生活都应该真，而不是做法。做长老的需要你这个人，而不是需要你的方法。他又提了更多的例子。我们看见我们的琐事之后，可能有两种反应，也可能有三种反应。第一种反应就是忽略，不去注意。第二种反应就是我要做些什么事来调整我的行为。所以他说，举例而言，你知道你需要。需要在弟兄姊妹面前有这个合适的行为，或者是也注意你的脾气。他说长老是不应该要在虚假的去克制自己的脾气。什么叫做虚假的克制呢？什么是真正的克制呢？他说我也许可以描述给你听，我也许是个脾气很大的人，但是我接受了神的怜悯，做了在长老中的在教会中的长老，在弟兄姊妹面前我可能很容易发脾气，但是我知道做长老不该发脾气，如果说发脾气的话可能就会破坏弟兄姊妹，所以我就服在神的手下，接受主的这个管制来对付我的脾气。我不是到弟兄姊妹面前才对付，而是在家里就在主面前对付。我会捶胸对主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是这样的，有这样大的脾气，你若是不怜悯我，教会就会被在我的手下受到破坏。这样子的克制脾气就是真实的，因为你真正的恨恶你的琐事，你看见了，无论是脾气或者是耍政治等等，你恨恶这个，你到主面前去说，主啊，你若是不怜悯我，我可能会破坏你的教会，因着我的琐事而破坏你的召会。那另一种人就是不是这样的。如果弟兄觉得他不该发脾气，所以他就弟兄们在来到他面前，他就在那里假装的微笑，然后回到家呢，就跟妻子抱怨说我在这里要不是领薪水，他为什么这样子来搅扰我呢？这样子的克制脾气就是虚假的，只不过是在人面前做，但是在里面却没有真实的指责， 没有这种恨恶的感觉。你不要觉得这是我想象出来的，这是真实的例子。有的时候弟兄在家里抱怨，然后这个有难处的弟兄来刚好来拜访长老，然后长老邀请他进来，又摆出这个笑脸，然后等到这弟兄走了之后，这妻子又来问说，哎，刚刚谈的怎么样？然后长老又说，啊，我又没有拿他的钱，他为什么一天到晚这样子来烦我呢？这就是虚假的克制脾气，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做。如果你是这样的长老，这个召会会从里面腐化。在召会中的长老应该要真实真诚，我们要是对付，我们就需要从里面对付到外面，必须要在神面前，在弟兄面前对付。这对我来说不该是个方法，而是在对付我这个人。对不起，我需要注意一下我的时间，我的时间到了吗？好，我就读最后一个点，第七，做长老的人在神面前第一要解决的就是他这个人的问题。你不能光在那里改变做法就认为满意了。当然我们不是说做法不该改，乃是说不要光改做法，而要先改这个人。那就是我们所是需要先改变。我们弟兄所提的这本书称为长老智慧，这本书是我要大力推荐，我们也可以买这本书或者是上网去读，但这一章一章是满了亮光。我们越读这本书越觉得我们实在不够格，但是另一面我们越读越觉得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使我成为一个正确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点，要做正确的人，对的人，这个点相当重要。第二大点，长老们的功课，一点也不在于学习办法、方法、做法和手腕。长老们的功课乃是在于神面前的破碎。如果你读这一段的信息，有一个字一再的强调，就是不是方法，不是办法。抱歉弟兄们，好，可以了吗？这个词就是方法。李弟兄一直说这不是方法，不是方法，乃是什么呢？是破碎。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主给我一个负担，主啊，我需要做一个被破碎的人。甚至已经服侍召会这么多年了，我不敢说我已经是一个破碎的人，我也许仍然在被破碎的过程中，但是每当我觉得我已经有所成就了，我能够有所作为，这就显示我不是一个破碎的人。只有一种的人能够管理召会，就是一个破碎的人。我盼望这能够被穿砸到，被打进我们的心里。只有一种人能够智慧，就是破碎的人。所有的长老都该学习这个功课。我实在感谢主弟兄得教导我们神的经纶，他不是要教导我们一种方法。你也许不知道，但你可以学这个拿召会管理召会的学位。有一个最好的大学就是 Villanova 大学，它有最好的课程， 但是我完全不推荐，最好的课程就在这里。只要我们留在召会里，我们就能学习如何被破碎，如何管理召会。智慧的治理召会的办法就是做破碎的人。好，我要读这第七页，一起与你们一起读，也许我们一同翻到第七页，长老的功课第一段，我们一同读头四行。长老们的功课一点不在于学习办法、方法、做法和手腕，长老们的功课乃是在于在神面前的破碎。聪明的人不一定能治理召会，有干才的人也不一定能治理召会。能讲理的人也不一定能治理召会。什么事都有办法的人也不一定能治理召会。只有一等人能治理召会，那就是破碎的人。就这样 Amen。只有一种人能治理召会。当我在读这段话的时候，主摸着我，主只需要一种的人，而这种人就是破碎的人。为什么破碎如此的重要呢？为什么破碎那么重要呢？因为若是没有破碎，就没有办法配搭。当我们来在一起配搭，与彼此配搭的时候，我们都有自己的道理。我们若是在这里讲理，那就没有破碎；如果我们在这里争论，那就没有破碎了。我们如果在这里谈判，或者在这里辩论，那就不没有破碎了。甚至如果你好像很谦虚，但并不代表我们就被破碎了。一个破碎的人乃是敞开的，我们向主敞开，也向弟兄们敞开。当我们向主、向弟兄们敞开的时候，主就会进来。所以我们若是不敞开，那就表示我们还没有被破碎。我实在感谢主。尼托生弟兄有一本书叫做《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》，使你的灵能够出来。所以我们的外面的人需要被破碎，好叫灵能够流露出来。我们何等需要破碎那个真拿达香膏的瓶子，使香膏能够流出来。所以这里的要点关键不在于方法，也不在于你有多聪明。圆滑在教会里是没有地位的，也没有办法，你在这里谨慎行事也没有任何的地位，甚至我们的技巧能力也没有任何地位。方法是行不通的，只有破碎才行得通。因为破碎，我们就让主、让神能够进来接管我们，使他能够在我们的心里安家。当他在我们心里安家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再囚禁他，让主能够浸透我们的心思、情感和意志，叫主能有路。我们的配搭就能够非常的平顺。我记得有一个弟兄，他要到俄国去服侍的时候，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能够与彼此配搭。配搭是什么意思呢？配搭就是破碎。我们若是没有破碎，我们如何配搭呢？你有你的方法，我有我的办法。你在那里辩论，我也在这里辩论，至终我们就很生气的离开。事实上的确有这样的情形。当弟兄们在俄国服侍的时候，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他被送回来了，回到美国来，就是因为他在配搭上有难处。所以当我听见这件事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我所需要的乃是变化，要更多的被破碎。甚至今天早上我在开车的时候，我也在想这首诗歌，变化乃是我所需，要完全的被破碎。阿们。要叫这个陶土能够变化形状。主啊，我们来读一同读第二大点。 我们再读一次，长老们的功课一点不在于学习办法、方法、做法和手腕，长老们的功课乃是在于在神面前的破碎。第一终点，一同读，只有一等人能治理召会，那就是破碎的人。长老们所有的功课都是在于破碎。第二终点，任何一个地方召会，任何一个分家聚会，只有破碎的人才能治理，才能建造。只有破碎的人才能治理，才能建造。所以这不是方法，不是智慧，不是聪明，不是方法，不是技巧，乃是在于被破碎。当我们破碎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与彼此配搭。当我们愿意与彼此配搭的时候，主就能够进来。当主进来的时候，就有建造。天长日久，时间是一个证明。你的智慧、你的干才、你的手腕、你的聪明，都受不住时间的试炼。我们也许能够撑过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但是四年之后，我们至终会被暴露。所以这不是我们能够隐藏的，这不是藏得住的。至终我们的天然的能力、天然的力量、天然的喜好都会被暴露出来。主啊，所以一个破碎的人来带领召会、治理召会，那是受得住时间试验的。时间越长久，他所治理的召会越显出有实际的分量。这难道不是我们所想要的吗？召会能够有实际，有基督的实际活在我们里面，有基督作为君王的实际，有祭司职分的实际，有他乃是治理者的实际，我们乃是顺服于他，使召会能够被建造起来。第三终点实在太好了。这说到摩西，我在想的摩西的头四十年，当他在法老的宫殿中的时候，他在那里累积了多少的知识。他可以说是第一等的这个策略制定者、策略家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但是他是非常有能力、有干才的。但他做了什么呢？经过四十年的训练，他犯了一个大错。他把一个人杀死了，他觉得他是在为神做工，他觉得他是在为自己的子民做事，但这一切都是他天然的力量和能力。所以神做了什么呢？神需要把他摆在一边四十年之久。在那四十年间，他没有学到任何管理的方法。我不觉得管羊有这么困难。他没有学到任何管理的方法，他只是在那里与神交通、与神交涉、向神敞开、让神进来。所以我非常珍赏这一段的时间，摩西所经历的时间，让主至终能够使用他。只有破碎的人才能够为神所用。主啊，使我做一个破碎的人，使我能在你的手中有用，使我能够被用来服侍圣徒，用来建造召会。最后，在摩西最后的四十年，他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发生了许多事。当他在那里带领以色列人对他来说是一个试炼。他们在那里抱怨，他们要这个要那个，他们做了许多错事。但你没有发现，大部分的时候摩西并没有任何反应，他只会来到神面前。摩西就是向神呼吁呼喊，他只会说：耶和华神啊， 我该怎么办呢？他们饥渴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这水是苦的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所以好像摩西不再有那些知识了，不再那么渊博了，特别是你若读出埃及记，好像摩西什么也不懂，没有任何的方法，没有任何的办法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以色列人，但是他只是向神敞开，他已经被神对付了。所以到那个时候他祷告，他到神面前去，他将自己顺服在神面前。所以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任何的方法，只看见一个破碎的人，这就是为什么神能够使用他。我也想到雅各的故事，雅各是一个非常天然的人，是满了天然的力量，但是在一个晚上他在那里摔跤，与神角力，发生什么事呢？然后他的大腿窝被摸着了，他就瘸了，因着神摸着了他，他就成了个破碎的人，因着他成了破碎的人，神就能够继续做变化的工作，至终他成了一个成熟的人。那不是很美妙吗？所以我们都需要被破碎。阿们。在李弟兄的生命读经里，创世纪生命读经里说到雅各的经历和生活就是被破碎，他说破碎是极重要的，极其紧要的，我们需要被破碎，这是紧要的，是重要的，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在生命上长大，能不能服侍召会。我们一同读第三点，神要摩西来治理他的群羊以色列人的时候，神是先把摩西摆在旷野40年之久，要他学一个破碎的功课。摩西在旷野40年之久，不是学习一套治理神百姓的方法，他的功课只学了一个，就是破碎。连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和哥哥亚伦都起来毁谤他的时候，神在那里还替摩西做见证，说摩西这人极其谦和，胜过地上的众人。我读这句话给你听，民数记12:3，摩西这人极其谦和，胜过地上的众人。然后突然耶和华对摩西亚伦和米利安说话，他说你们三人到会幕面前来，他们三人就出来。换句话说，米利安和亚伦是毁谤摩西，因为摩西娶了一个古实女子，所以一面来说他们是对的，但另一面来说这是神主宰的安排。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只能借着摩西说话吗？他难道不能也借我们说话吗？但摩西什么也没有说，因为摩西这人极其谦和，这实在是非常摸着人。摩西很谦和，事实上这里很明显，神已经拣选了摩西做带领，做领头者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亚伦和米利安不过是他的帮手，但是他在这里居然背叛了，他们说了不该说的话。阿们。主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再回到第三小点，每一次难处发生的时候，他总是没有讲理，没有办法，没有话语，没有手腕，只有伏在神面前，让神出来解决，让神出来解决。他只有伏在神面前，让神出来解决。第四，以色列人越吵闹，他就越俯伏在神面前。若是有办法，让神出来办；若是有话说，让神出来说。 他实在是个破碎的人。我们能这样做吗？若是有办法让神出来办，若是有话说让神出来说，他实在是个破碎的人。甚至有的时候在我们的配搭中，我们有自己的观点，另一个弟兄有他的观点，然后我们在这里交换观点之后，我们是不是想要最后拍板的人呢？还是我们愿意让神出来做？主啊，只要不是有罪的，不是制造分裂的，为什么不能够配合呢？为什么需要坚持我们的办法才是最好的办法呢？或者我们的观点才是最好的观点呢？若是有办法让神出来办，若是有话说让神出来说，我们需要学习信靠神能够借着我们弟兄说话。甚至在我们的配搭里，我们并不是权柄，我们不坚持任何事，我们要学习被破碎。我也仍然在学习这样的功课。有的时候主把我和其他弟兄摆在一起，如果是我的年纪，那也许比较容易学习破碎，但是如果是比我年轻20岁，我愿不愿意被破碎呢？也许主甚至把我和一个比我年轻40岁的人摆在一起。是有一次我被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责备，主对我说是不要有任何的反应。我还没有完全学会这个破碎的功课，这就是为什么主要把我与这么多奇妙美妙的弟兄们摆在一起。哦，主啊，我是有话说让神出来说，他实在是个破碎的人。五，我们一同读五，这实在太好了。教会只有在这样的人手里，才能成为一个真的彰显基督的器皿。只有在这样的人手里，教会才能得到真实的建造。长老们破碎的越多，教会得着的建造就越多。阿们。长老们破碎的越多，长老得着的建造也就越多。当所有的长老都愿意被破碎，会有何等，这是一等何等和谐甜美的光景。弟兄和睦同居，在一内同居是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。主啊，愿着成就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都学习被破碎的功课。没有破碎就没有配搭，没有破碎就没有建造。主所要得着的就是一个在我们中间有甜美的配搭，在就是建造他的召会，不是借着好的办法好的安排，而是借着被一般被破碎的人。愿我们都做这样的人。阿们。也许我们可以两两的祷告，然后之后有一些的报告。